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
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接着昨天所说，我们现在要谈第二条。第二条跟第一条有雷同之处，那我们还是讲一下，就是这些道理。因为我们如果不加以会通啊，或许就像前面所说啊，有的人认为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会通，我就这样念就好了。但佛说这个法，自然有这个说这个法的意义啊，不然这个经典是以色见我，因身求我，行邪道，他就是不要你行邪道啊。你不是你回避的问题，你回避你还是行邪道啊。你应该从《金刚经》得到真念佛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去回避他，那装作不知道，或是说我们另有方便，没有佛法如果这样讲的话，会分裂的。所以昨天我们要谈到，当然在现实当中啊，每个人的学佛因缘不一样，因缘不一样，所感应的相对就不一样。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佛，可以念得非常虔诚，可是一旦失智呢，可能他只记得最深刻、印象深刻的。好，甚至慢慢到最后，恐怕连子女都不认识了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他会把后头学的慢慢不见了？其实这也不一定叫后头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受。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是，其实并不是靠你的匹夫之勇，有人可以，这的确有人不需要了解太多道理，但不要千万不要拿这样的例子当作通贩的例子，这样会跟佛法的精神违背的。因为每个人的背景、宿世因缘、今生所受，你不能用你很狭隘的眼光在看。我觉得作为一个活弟子，还是依教奉行比较实在，而且这也不是信仰。我一直在强调，佛法的可贵在于它是事实，背离事实的不是佛法。所以有人不要用少数可能特例，或是他背景有特殊的因缘，他得以往生。那到底能不能往生，是不是真往生，其实这都还是要留意。那我今天这个讲这个意义，并不是要让大家，因为的确有的人他没办法听更深的法，他就好好念佛，得不得可以往生？可以。但我也必须要再问，有些人真的念，也还是后来颠倒。那我们就点乐点叮当，就点哪一个，就是这样，不行了，佛法不是这样的。 其实如果你够观，你能会观察，就算有些人不懂的教理，他后来真能往生，也必有往生的原理，这一份因果法一定在他心中一定有。佛法不欺狂，我们不一定要把佛法讲得非常玄非常妙，乃至我们现在有时候谈到太多概念完了不能用。所以我昨天在谈这个道理，就是说若见诸相非相，不这个一样，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，你一色相见因生求。其实如果你用最平浅的道理，一个学佛的人到最后竟然迷在外相。我今天讲到一个，我是叫你 不要迷而已，我没有叫你断灭，我不是要你否定，我不是要你否定楼梯，我只要你善用楼梯。我要你在念佛当中能深深越来越清楚，升起清净的愿力，这份念佛功德能升起你的种种清净善法，它有原理的。因为愚痴烦恼从哪里来，我现在的念佛刚把它倒过来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轮回从哪里，解脱哪里去，娑婆如何成，净土如何去，他很清楚。所以我念佛有没有那么难，其实不是你想那么难。像我们这样的念佛，有的人就不大以为然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多念佛的居士法师，因为这样的练习有一种感觉，慢慢抓得到，之前是一直念，但不是很明确我如何继续念下去，我能不能往生，有很多必须完全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别人来决定，交给佛来接引。不是，佛法这一条路不是这样的。就算你还没完全掌握，你也会越来越具体。你感觉你这种念佛的那种感应，所谓感应就是那一份对法的皈依，对净土的皈依，会越来越具体有力。对世间的厌离，再也不是只是感性表面的肤浅的，而是能越来越深刻的厌离，你自己会感觉得到。所以因此你对你求生净土的路，你也会越来越感觉抓摸得到，这一条路我继续努力啊！我那个所有的修行啊，就是我前面讲的，我只要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镜子擦干净，月光是他的事了，因为只要擦干净月光就显。所以我整个修行目标会弄清楚，我不要再，就像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也走向心经的道理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能真正的不但厌离外在，最要厌离的是，你要厌离的是对这个一直让你轮回的这个颠倒心啊。你厌外面不厌这里，最多人天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佛法讲得很清楚啊，同样念佛可以升天可以往生，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一定你是升天不是往生，那都是佛说的、啊、当然有它的原理。我也在我们经常举那个例子，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十善道，十善业道可以人天，可以声闻，可以缘觉，可以菩萨，那你为什么你的十善就是一定是菩萨，凭什么？你用你那个凡夫的普通的心，就是人天十善而已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道理，佛法的修行一定感应的是越来越有智慧，越能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一下子，但却也能感受身色受想行识的不可爱。我们同样在感受这个苦病苦，我们可以因为爱着病苦而继续颠倒，我们也可以在病苦当中有所觉悟。我们从苦当中学习，苦是善知识，因为苦是苦地，是四地为先的。我们观念一改，意义完全不一样。 我们认知一个现前事情的态度就走得不同的道理去了。一个是种种的以苦生苦，以苦生苦，我们却以苦生觉悟，以苦得解脱，苦故无我，反而能在这个体会这种怎么样无我相、无人相，是不是从苦当中是不是感受到不能以色见，不能因身求，不仅是不能见佛是这样，连见我也不能以色见因身求，因为我的声音声声是这样的，我的色法是这样的变化，声音是这样变化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说，大家在这种念佛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现在静态的做不是主功夫呢，主功夫是动中，因为做的时间有限，那也不过就是一段时间集合，其实你离不开你的行住坐卧，你不能在这里面很专心，那一走出去以后，纵容你的六根攀缘六尘完全一点觉照都没有，那马上你应该现在学这个东西，应该学这个东西，好，基本把你带到环球影城，非常 happy， 你也知道它不究竟。即便现在你得到荣华富贵，你现在我不是讲说，现在假如你突然中了乐透10亿，你想一下，虽然不是真，但你想真一点，看你会不会快乐一点点，会快乐正常，不快乐的不正常。那还有一种不正常，是真能厌离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不会爱走，但我们会不会爱走？你可能现在坐在这里不会爱走，真的让你中了，你就比如说你中了，明天要兑奖，你会继续念吗？我相信不会。你要讲说师父放我回去，我领了我会汇款给你，我说那你赶快下去。我讲的是实际。这些在动中里面的练习，你能不能觉察这个因声色相的不实在无蕴？你是在练这个功夫，因为你有这样的觉悟，你这种只是在事相的压抑，并不能改变你的对他的执着。那你彻底改变你的观念，事相的功夫反而容易成，这是摩诃止观说的。理观若成，事修就容易。这本来都一致的道理，你不要把它说那个是哪一套，不是，都是同一套。所以为什么很多，我昨天不讲说为什么念佛一直这样念不下去，因为所有来干扰你的都是你把它找来的，因为你不死心。你看你打坐里面有哪些东西来找你，你就知道你的等级，你大概就是这种 level 而已。嘿，什么 level？ 欲界啦，欲界天还没，还没，再下来，再下一点。就像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日本教授叫我们考试，没考试啊，学期末啊，他就也没考试，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我们打成绩，你说你多少？”啊，有一个日本学生90。嗯，再低一点，嗯，再低一点，然后一直讲 ，OK， 那就打了。那我就从85，他说你不要客气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 ，OK， 90几这样。哎，那我们现在，你念佛了，自己这样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我昨天念佛念得很苦恼。尤其我都收到偷偷打开 LINE， 嗯，哇，这下麻烦了，这个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这个你自己打，你们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哎呦，念我念成这样，这也是正常。我觉得像我们平常现在 除了在里面做，你们应该把坐中的功夫拿到洞中去练。你能不能在这种风景非常好的地方能升起愿力？你在你一切都非常顺势的时候啊，护持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放得下？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我这都啊，修行有时候蛮凄狂的哦，走到最后还是怕，还是怪啊，是不是？但如果能走得彻底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能照这样练，所以我这样陆陆续续也听到很多的，我们修学的这样居士出家众，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清晰，啊，那种不再只是一个拿着念珠一直念佛，一样是念佛，但里面有东西。而这个东西它能收摄你的心，不是一个空壳，对吧？所知是同分影像，你所学的东西成为你的佛号，所以这个佛号对你感觉倍觉亲切。这个不是一个空壳的佛号，是透过你种种对世间的观察放下的这样的一个佛号。所以你会发觉心跟法越来越亲密，这中间亲密的感觉出来的时候，烦恼就越来越插不进去。你就发觉你那种打坐的那种干扰时间岔开的时间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少。嗯，好，我们接着。这里面第二是举那个《活藏经》云：若有比丘见有佛法身戒可取者，是魔见属，非我弟子。我非彼师，非我色受。哇，那这下麻烦了。这《活藏经》呢？我们一刚开始出家，师父传给我们的那个一本合集的这些经论啊，就一个《活藏经》。《活藏经》非常殊胜，《活藏经》也涉及到为未来佛法的一些意愿。啊，里面说出了很殊胜的一些给后代那、弟子们的一些启发啊，大家有机会可以看。他这样谈就说，那就如《金刚经》，你不能否定，那《活藏经》能不能否定？不要否定哦。我们不是讲到傍大圣的不能去哦，你把它消化一下就好了。而且不但你不会产生疑惑，而且可以亲近你的念佛。好，一曰：活藏经说心外见佛，皆说是魔。啊，佛非彼师，说彼非佛弟子。如净土教专遣念佛名啊，观佛相好，求生佛国者，即非佛弟子。佛非彼师，云何得佛护念往生净国？哇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奇怪，一直有误。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类似这样的道理啊，有时候。很多情形出现一种状况，我们要么就不理他，但无法会通，所以不无法会通就不理他。好，那还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说因为这样说，所以把念佛的善巧给否定，也有这类人。好，那有时候强解释却又很难会通。所以这个道理，因为这个道理讲的是比较就近处，所以对很多新学的人啊，讲这种道理的确是很难抉择。但我们发觉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以什么？以就近啊 坏方便，执就近离啊，坏方便，却不知道就近在哪里，较近就在方便中。为什么？中论说的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。我们是在世俗地里面觉悟，并不是把世俗地给灭掉。众缘生法，因为我们烦恼，所以生生灭灭，苦苦恼恼。但当我们转世成智以后，产生的这种清净众缘啊，那可是神通妙用啊！你不能把成佛之后什么都没了。其实我希望大家也稍微了解为识，你越了解为识，你不会执着长，你也不会执着断。很多人学空观以后，学中观啊，然后学到最后是很容易用空否定一切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建立修行感应的殊胜果报，因为偏空把它解释就否定掉了。但唯识在这一方面既能看到这种缘起的颠倒啊，世间轮回缘起的颠倒，但也可以说出解脱这一份缘起的殊胜净土。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都从八识转世成智之后发挥出来的妙，它有没有断？没有断。它有没有长？它没长，妙得很。好，那我现在讲了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空义啊，偏取究竟，但这个究竟却是因断灭的、割离的。就是法身遍在何处？就像我们昨天讲的，法身遍在一切处啊。你不能用一切色身香味触法去执着说法身，但离开色身香味触啊，何处是法身？是不是？所以经典里面有很多意思嘞，法身在哪里？法身在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处，在众生一切处。所以哪一处入道？所以就讲一切法是佛法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有人用眼根，有人用耳根，有人用鼻根，各个根皆能见到，皆是法身处。皆是感应处。好，当然这个要讲又是一个道理啊，有的人会容易执着，但我现在没办法一一再去解释这个哈，以后有机会大家好好听。但基本上你要知道，因为有的人执着究竟，却不知道究竟在何处，在一切法处。所以他认为说，那没有佛，那我们这样念佛是不是有问题？好，这个道理跟昨天讲的，要不要楼梯？能不能执着楼梯？那要不要楼梯？就是这样而已啊。那为什么要楼梯？因为要上去啊。那上去当中有没有带着上去的意义在里头？就像是佛像啊，佛像不是佛，但佛像可以帮助你见佛，因为佛像的一种善巧可以引申你见佛因缘。但如果你念佛却不利用这种因身色相转为清净，那变成外道，是不是？最多是人天福报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念佛个人感应不一样，是吧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。那这样不是有问题吗？仰循二教，无不佛言，二说俱殊啊，若未取判啊，若未取判呢、啊？啊，这个到底若未取判到底是怎么样？通约就是要把它会通的啊，教机万差呀、啊，同归一时，随根差力呀、啊，好、啊，随根差力，这个教机万差哈、啊，这我想念念差比较好，同归一时，随根差力啊哈，一别缘前审查，哎， 审查经啊，文理文文乖理一啊，何则？文虽然有差别，但道理是一致的。何者？佛法身界啊，有三种不同：一则真谛，二则别相，三则住持。真如体尽，二障失亡啊，就是烦恼障、所思障都没了。本觉圆明，即是真佛，即为真佛。好，那守信不改，甚至鬼城，大事同源，万行施助啊，即为真法也。敏乎理会啊，乖真觉言，此真身也。信解成言，体尽啊无垢，即为真戒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，什么叫戒定慧？因为这个道理，我想这个文辞再解释下去，恐怕就两个小时也讲不完。但我们现在取其一就好。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我带了三支宝剑戒定慧到梦中去砍贪嗔痴，对不对？那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修行梦。这个夜砍，因为你为了圆满你的修行的妄想，是不是一定要保留你的贪嗔痴？有没有听懂？因为贪嗔痴你要留着，不然我没办法修戒定慧哦。所以白天戒定慧砍贪嗔痴，砍完很英雄气概，对不对？晚上贪嗔痴就回来跟戒定慧，哎，工钱呢？白天让你猖狂，晚上要赔啊！哎，我白天让你打的我一点一气都不吭的呢。不过我们讲好，晚上，所以晚上贪嗔痴都交回去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修在戒定慧，那能的戒定慧，因为他都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弄到最后根本就还在轮回啊。所以呢，戒定慧谁？我戒定慧，戒定慧，但有我，有没有贪嗔痴？他，我像人像，弄了老半天，那不管你多清净，反正就是轮回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什么叫戒定慧？凡是能让你醒来的一切规矩、守护、戒，对不对？能让你不散乱的增长智慧叫定慧，而这个重用意在哪里？醒来。如果你的戒定慧不是帮你行，而是继续在执着贪嗔痴，那你是本身是不是也叫贪嗔痴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的戒定慧，你修戒定慧是增加你的迷梦心，不是吗？那什么叫贪嗔痴？贪嗔痴不可得，会让帮助你做梦的叫贪嗔痴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学佛是要怎么样？是要醒来，还是在梦中做修行梦？对呀，知道吧？在梦中执着有戒定慧的，戒定慧佛法生三宝的，那不叫做，这不是说的魔？这样讲比较快了，完了、讲那个道理，有时候大家也听不大懂，这样可以的吧？所以我们念佛是继续做修行梦呢，还是念佛让你醒来？所以醒来梦中的佛法身，梦中的佛法身是要帮助你了解真实的清净的佛法身。如果你看不出佛法身的真道理，而执这个佛法身的外相，执戒定慧的外相，那是不是就继续迷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到这到最后，为什么有时候修行久了不一定感受那一份清安喜乐，感受不到那个解脱？为什么？啊，你就跟贪嗔痴讲好的、白天他，晚上他，反正你也跳不开，因为你的方法错。 你所有的厌离，厌离哪里？厌离世间你讨厌的。你在厌离外面讨厌的时候，其实是不是同时要守着自己可爱的？而这个守着自己可爱的这一种执着，是不是就是娑婆？种种一切，什么都可以放，就放不下自我。所以整个念佛里面，应该品位要稍微拉高。外面当然要，像我们有时候修行修到外面慢慢放下，我现在都比较会提醒，那你呢？你外面那个 IS 都做得比你好，他嘣就没了。那不然你去信他们，嘣一声不就解决了？对不对？那你呢？所有的眼光就是看不到自我的爱着，所有的念佛一直在求弥陀的接引，却不知道你的事、你的分别心、你这一块两方要互相成就了，他那一方有，你这一方始终不悔改，你到最后说佛怎么违约？不是，佛从没违约，你从来没有真正改过。所以当你方法走对的时候，那个感应感通知道出来，我开始走了一条心经的路，我走一条真正厌离娑婆的路，从厌离娑婆看到娑婆的苦里面，我反过来知道众生为何苦，我为何苦，因此我向着无上正等觉，那不都一条路？因为这就是苦集灭道啊，因为苦集才显灭道的。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念佛心，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做，但也是就像那个当来辩经啊，佛法越讲越随便，越讲越随便，讲到越来越法乳掺水，大不就要变成水当中有法乳，快没味道了，连护法龙天都哭泣远离不护持。我们可以善巧，但不要把佛法太多的扭曲，开了很多方便，如果做不到那叫随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谈到这里。所以我们这样讲了，他讲说其实真佛在哪里？真佛法身在于什么？在于从迷梦中出来，梦中的一切烦恼颠倒虚妄分别了无一物，这种颠倒就叫涅槃。涅槃不是死了、涅槃是那个颠倒迷梦的一切种种的忧悲恼苦全部止息，这才叫真佛法身，是不是？那你却既然在梦中追逐那种梦中的佛法身，却不知道梦中佛法身方便教导你是要你醒来，结果你却一直留恋在那个外相，是吧？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我当然这样讲有点那个，我不是常讲心经告诉你的是照见无因皆空，但我们宁愿念心经有功德，我不是要否定，但它是前方便，它是累积资粮。但心经的最大功德在哪里？照见，是不是？他不就跟你讲，因为这个道理也没多伟大、没伟大是很伟大，我的意思就不是讲的那么不敢去接触它，不是吗？整个厌离娑婆不就是厌离这个无蕴吗？你就算一下子不能彻底，你也要往这条路走啊，因为净土也没要求你做到多大、但你有这份觉悟心很重要啊。好，那你能做得更彻底，那往生资粮是不是更具足？人生难得啊，下次再来都不知道哪时候有没有啊。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？你不要再心存侥幸哦。啊，所以用这种心情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真佛真法真身，所以你要讲说乖真绝缘，乃至前面讲说恶障失亡、乃至守信不改，因为那种决心啊、 其实你只要这样想说，梦中一切山河大地颠倒妄想，所有的忧悲恼苦能彻底清净，这就是佛法身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往这边走？就因为呢，它不会让你一直在做梦啊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当一个人开始在迷梦当中，却丝丝一丝一丝的开始透出觉分，那表示这个修行已经什么感应了。以前台湾那个广告不是吃那个药，民有修花修修哦，黑的有醒的讲啊，你讲那个吃的那个药，脸有稍微烧烧烫烫热热的吧？有，那就药性在起来的。嗯，你那么发觉，你对世间的自觉，对外面的觉悟，对自己的自觉，这就是药性在走了。好，涅槃经云，若能观三宝，常住啊同真谛，此即是诸佛啊最上之誓愿啊，及其意也啊。就是说，若能观三宝，常住同真谛啊啊，这个三宝啊，就在一切法当中啊，若能如实观察，这其即是。若能观的常住同真谛啊，以这个能会通进去、啊、了解诸佛，我们讲就是佛示现于这个世间一大事因缘，就是佛在菩提树下做的事啊。我希望大家，我因为讲了 N 遍了、其实佛在菩提树下就告诉我们修行的，他这个视线呢、啊，是一个很完整的修行路。到最后寻寻觅觅，回到哪里？回到菩提树下，往哪里看？往自己身上看，照见的无印皆空成佛。无印皆空就是照见缘起无自性呢、啊，是吧？那这个就是一代的教化因缘，要令一切众生入佛之见，也是这个。那我们念佛是不是同走这一条路？一样。好，这是诸佛最上之誓愿啊，及其意也。言别相者，因为它有三相嘛啊，佛有三身，即法报化也。法有四种，即理教行果啊。我们有时候讲教理行果都可以啊。身有二种，即为有为无为啊，就有为我们还是凡夫，无为身。啊、哦，是贤圣身四果，啊、哦，初二三四果啊、那戒有啊、戒者即在家戒啊、在家出家修道行者，只作二持一切戒品也。但修别相未证真谛啊！注意哦，修别相未证真谛，佛法不会那种非常空洞的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修行到最后有时候谈得很妙，像我们现在的讲就像假如有个医生跟你讲说非常妙，我们就讲说谢谢你啦，现在这个痛怎么止痛啊，对不对？好的医生他给的是具体的方法，我把大道理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开始依你的因缘，到你能抓得着下得了手起得了步的那个地方方便实现。所以佛即便说出五圣法，哪一圣不是佛的智慧流露出来的？三圣一佛圣，其实所有都是一佛圣。那为什么会有五圣差别众生差别？所以大学教授在编小学的教材，你以为小大学教授在编小学教材的时候他也突然幼稚了？不会，他很知道小孩子的心理，应他的因缘观应机编出小学教材，不是他的心智是小学，他不但是懂得这些道理，还懂得小孩子的学习心理，是吧？所以一切法其实都是佛的智慧流露。所以修别相是未证真谛，起行之途 只知别相，便为究竟，不悟真缘。哈、哦，啊，就是我要你踩楼梯，结果你竟然站在楼梯上。我给你这个佛像，要的是让帮助你见真火，你结果就停在这个佛像上。结果我不是之前讲一个道理，寂寞的佛陀，嗯，这个寂寞佛，因为佛坐在上头啊，每个人进进出出，哇呀，锵啊，敲啦，叮叮咚咚，只有佛说那些跟我都没关哦，他们修他的，跟我没关。他们都是仰望着我，说跟我学，但都没关。他们学他们的，他们学我，没有学佛。我这样讲有点，那不然我们说谁在修照见无因皆空的？一样不是这种道理。当然我们有啦，我只是说，有的人就一直念，但为什么不照呢？我们可以诵无常经，那为什么不体会无常呢？我们可以读很多经典，我们可以到鹿野苑去礼拜那个塔，那为什么不坐着在那里观察四圣谛？你拜完他又不会走出来，但我们可以见法见如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所以不务正言，学教学界之流，并为助道。佛之名相，应现非真啊，用皆少凡，全为气势啊。就是说我应现出来方便的，但方便有佛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若了解从色相里面看到色相的空寂性，是不是色即是法身？我用色用音声，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色音声不可的。那当然我们现在是透过不断的念佛当中，是不是远离对世间的爱着，虽然还在执，是不是也能放下下一层的执，是不是还在站楼梯，但是不是也是一层一层往上走，本来就这样啊。念出清净佛，而不是念出不知不觉的这个火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不要口是火心是魔，一样的道理。但因为啊下雨不了啊，就是全就是说这个应现非真啊，用皆少烦啊，就是说对那个凡夫啊方便接引，全为气势啊，就是稍微让你暂时休息，让你安歇，让你可以安住在上头的。但下移不了，欲执为真，所以佛呵称魔眷属啊。就是说我要你，我就像那个楼梯，我叫你用楼梯，我没叫你执着楼梯啊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是在你念佛当中把你的烦恼心转变了，从念佛当中升起你的清净，远离烦恼的障碍，然后开始观察这个世间如何无常。你要不念佛，不懂得厌离，你怎么会像一般人？要是没有念佛，除非他有修其他法门也可以。但假如我们现在开始念佛，在念佛当中，你的师长告诉你念佛同时要厌离娑婆，那、怎么厌？这个以你寻求净土的那种贪着心，却在这个贪着心里面把很多药给放进去了。我给你一个糖衣，但放里面不是毒药，我给你糖衣里面的是法药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是接引方便，但因为众生到最后就是念到最后只是口一直转，但心却是爱着。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讲，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也称为魔眷属啊！啊，佛之真执要达二空，远气如如，方其本愿。 端居名相，不悟真空，却入魔乡啊！啊啊，远佛为法，阴魔将越啊！啊啊，就是远佛为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端居名相，不悟真空，那我们这样现在讲不悟真空的话，那我们一下子不能谈那么多啊。但其实你只要讲空道理啊，了解一下，不要把它用复杂了。我常讲说十相念佛，十相念佛就是越来越不笨的念佛了，那这样就比较清楚了。十相念佛，十相念佛就越来越看清楚，世间如梦幻泡影的越来越清楚，十相嘛，世间无常的就不要看成常。所以我不是讲嘛，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，你试着开始学着观无常，就是十顺向十相了啦。现在把十相弄得大家不敢碰，十相就是智慧念佛。就是正见念佛，就脑筋清楚的念佛，越来不颠倒的念佛，就这样。哪有越念佛越执着的？我越念佛，我看到人世间因缘变化无常呢。啊，这就顺向实相啊。啊，是不是真实相？还没啦，不顺啦，顺。能不能顺？顺啊。所以一个人刚念佛的时候，对身心的无常，对世间的无常开始体会的时候，这就是实相念佛的随顺上去啦。本来就应该要实相啊，就是脑筋清楚的念啊，不要迷恋世间啊，不要迷恋五浊啊。你只要知道实相的意虽未到，但它可以学，开始学啊，学修啊。你要把它不要否定了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如果你停在那外头不悟真空，那我们讲不悟真空就是说，你虽然想念佛，但你不知道你现在应该体会的是这个五浊的这个生命体，你却不容易放下。一则想求生净土，没错，求生净土是不是也顺着众生的贪？我讲实话就是如此。但这个贪里面带着佛的何等智慧，让你戒贪舍贪，以患止患。然后在这里面带入了这菩提心、悲心、智慧心。那如果没有呢？我们这个念佛，念到最后，为什么有时候念佛念到最后依然挂碍？你注意啊，因为在念佛这一条路当中，属于这样的观察少啊。因为我们经常念，我会带着以自我爱着的心，所以我为什么念我？因为我爱我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因为爱我。但我们在爱我的过程当中，慢慢看到我的虚假，这就厌离的功德啊，厌离娑婆的功德。但如果我们没有用不断念佛当中去看清楚，所以到最后念佛。背后隐藏的是以自我爱着为核心，所以走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是因为爱我才念佛的哦。念了老半天，我这个我守不住，我就跟你翻脸哦。所以一旦碰到临终的时候，就有时候会挂，哎，怎么没感应？没有啊，有感应啊，怎么没感应？我还不是一样痛，他也痛，我也痛，为什么没感应？他说这就感应啊，感应的。不过要是我说，的确对你是没感应的。他说的确没感应啊，他痛我也痛啊。我说的感应不是那个，我是他痛得很迷糊啊。不过你也真没感应，你也痛得很迷糊。真正的感应是他痛得很迷糊，你痛得很清楚。谁跟你讲不会痛？当你有所觉悟，一心念佛，能升起真正的厌离，一心归命，这款他比较不会痛。你到最后把你潜藏在底层最真实的发心给跑出来，我为什么？你平常很少去，你一直顺着当初的方便，一直在追逐想殊胜的境界，你没有用菩提心来慢慢净化你的我爱，你没有用慈悲心，用智慧心，佛方便接引，你应该试着用你的智慧心、慈悲心、菩提心，把你那个我转化成清净啊， 就到最后还是我，所以到最后就到底有没有火，有你看不到，佛已经跟你讲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果你能舍离对世间对自我的爱着，就能见如来。我想那么高，我还是跟你讲，不是要求很高，我是说要顺那个道理，因为它是凡圣同居土，你至少从这里开始作为感应的起头。你要能真正能大彻大悟，那当然没问题。但开始，我看不到多伟大的空，但我却知道人生不可信受，不可保信啊。每个人皆无常，不但这个无常，还生生世世轮回，轮回到何处不知道，痛苦无边，没一个终止之处。虽乐也带来苦，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吧？有没有多大的空？还没啦，但可不可以懂？可以啦。那这个是不是就顺空意？是啊，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想得彻底？那个求生净土、发菩提心、愿行菩萨道、愿度与我同苦之众生啊，这个悲心才会生啊，用菩提心才会生啊。好，阴魔将越，必因常住法身，烦恼障除，要赖虚空等定，出天魔界，还有磁力等词啊啊，祭舔死魔，工具神足之定啊，仰瞻四方，非大圣之莫能啊！哎，胡查四魔，起下流之有效。好，这现在就讲说，所有的问题是不是要有因缘？我们现在假如手里很污垢，还是拿回照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也是如是因如是果啊？那为什么不用其他方法？因为你执，因为你执，我才用你有效的方法度你。如果你不执，我还可以别的方法。那为什么这些方法都因你因缘而生？烦恼此生彼生，修道也是此生彼生。你有如是如是等因缘的烦恼，我升起如是如是等因缘对治你，接引你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不是一下子哦好高骛远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道理谈了很多，像我现在的习惯就是说，谈完了哈，空啊空，我说下来，为什么？你谈完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嘿，我们谈完了，像我哎呀多空，我说大寮去煮饭，待会要吃，管你空不空哦，你去坐公车哈、你跟他讲空，那个司机叫钱，不管你空不空，没钱不要上来啊，你多伟大，上车就要车票啊，你空车票拿来，你说你多伟大，该煮饭的去煮饭啊，一碰到现实打回原形，然后理论那么多，碰到你去煮饭大家吃得很难过，讲的是我要度化众生，所有吃的人火气都很大，你是哪门的度化众生呢？你说我度化众生，你把饭煮好就好，你把地扫干净，你多点笑容，你不要那么苦恼，你就从这里做起。为什么大家都这样？慈悲慈悲，布施欢喜，就这样啊。那不然你要谈那么高？所以有的人做了很多蒙山，我这样讲，隔壁那个正在口渴，给他好不好？我现在做蒙山，不是这个马上渴，你就倒给谁给他？当然做蒙山，我不是在笑这个、啊，我是说你做可以，这是练习慈悲，仰仗三宝的加持，令众生啊得度。但心要真就能感应，心不真只在幻想、哦、如果你都能升起广大的心去利益众生，眼前这个苦痛的众生你怎么不度？那你的心是不是有点气狂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点一点滴都必须要很实际、哦、好。 所以这里面讲哈，若不七神自道，绝爱往之无有啊。你如果不给你一个方法自道佛道啊，那如何绝掉你的爱往？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透过一个佛号，从肤浅的佛号慢慢我们这样教变成有力的佛号，清净的佛号，本来只为自己，对啊，刚开始是为自己啊，现在慢慢为别人。以前是念佛当中充满自我的爱，现在也知道这个我爱才是娑婆，是不是就这样念？那你不觉得当你开始起这个念头，对治多少烦恼你知道吧？你如果知道烦恼体性，就知道你发这些心多少烦恼是起不来的，这都是缘起的道理啊，是不是？这很妙的，只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忽，不是我们就太多忽略了。其实，我说我们学唯识就能看到这一点，妙啊！念佛好啊，啊，不然学完唯识就唯，不知道唯去哪里喽。学中观空空空。但不会，好用得很。经典哪会冲突？不会，它是引导你不要走错路，目标要看清楚。好，细想归真，隔生徒之乱鬼啊！所以我只能细想在佛号上归真，所以我生徒之乱鬼啊，它会引导我流转的，我才能隔掉它，不是吗？所以佛教繁流，且邪乱故；若想西方，且求不退。得身化土，见佛化身，化主提息，得无生人，平等法界，了达分明啊！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繁流这样修，尤其是在末法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之前强调净土。但强调有时候跟法隔离，人家也怀疑。但我们现在这个净土多好用，因为我们这个净土，因为一切法，一法即一切法，缘起的道理是如此，所以念安波也可以，修思念处也可以通达，因为阿含经说的，连安波法可以思念处七觉分，到最后明解脱都可以。念佛也可以，为什么？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。所以一句佛号，如果具足了清净的因缘在里头，佛如来意，如来正法，它引申众功德，跟其他法门是不是一样？只因怎么样？净土法门在此最苦众生啊，这个烦恼时代啊，更加契机，就这样而已。人越来越不容易收学习生息的法了，能学不是我不会像一般人就把所有人都否定，我不会这样，但我就一般来讲是越来越不容易啊。不相信你就试看看，如果可以的话你善根深厚，如果不行的话早点找个方法下得了手的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有很多大德为什么到晚年才改念佛？他们也闭关，他们也禅修，为什么？其实有的人也修得非常好，继续下去，这可以，我不反对，而且赞叹。但如果不行，不要在那里拖泥带水，赶快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道，下得了手的。但最怕的是什么？我最怕的是现在很多人啊，不了解生毁谤，等要的时候生障碍。我最怕是这个，到时候就不知道，想靠骂过人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啊，道歉一下，阿弥陀佛都没有，阿弥陀佛不 care 的了，是你太挂碍，你只要把那种烦恼与那种不正见去除，没问题。但有些人到最后就是卡住了，因为他没有，因为他先谤先受影响，然后就无心去了解他，所以就不得其利益，结果高的拿不起，这个方便的他也拿不起，两头空空的。 好，就是这样哈。那所以，借此神功啊，坏诸魔王，尽超三界，远证菩提。若不如斯，凡尘恶趣，常时受苦，解脱未期啊。就是说，简单这个地方讲说，这么究竟的道理，还是要有方便接引啊。我坚持念佛一号一个佛号，这个法门，我从缘起的道理知道，此一法该摄所有法，既契机又契理，我他也是方便，也能达究竟，三根总备。为什么？如是缘起因果道理啊，好，都是如此哈。详此二因，差无哈，差无伪真啊，哈。物随一见啊，浪直身移啊，顺此要门，乃为啊，乃为祥土啊。人坏住此啊，啊，劳绝轮回啊。愿此随行浅深，观音自分殊异啊，祥音念理，气本何哉啊？所以，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借这样的因缘，你。我们讲的这个东西不但不冲突，它其实是要帮助你念佛更彻底清净。那你借此这个因缘，你才能彻度，以求生净土为目标，然后将所有善法集于此法门，才能借这样的因缘转你的心事，是不是？我念念念佛求生净土，为的是回度化众生，是不是？这个心是不是让你的心清净？那你土为何污秽？烦恼啊，心污秽，土污秽，心清净，土清净啊。所以念念当中，即便未能往生啊，有些众生不能往生，也功不唐捐，也功不唐捐。所以有的人轻易毁谤，都不知道这个意。我常讲啊，就算阿弥陀佛假的好了，但以阿弥陀佛为所缘所引申的众的清净菩提心，缘佛啊，阿弥陀佛不是吗？何况真佛？所以不了解缘起道理，不知道这个法门是极为善巧，令众生可以圆满六度的。他而且重要，他中心里面三倍往生都是发菩提心。世间人在这种爱着苦恼的环境里面，如何劝他发菩提心不容易啊，用求生净土让他学修菩提心，这何等殊胜的法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